主，我们安静在你的面前，我们等候从你而来的话语，从你而来的信息。我们看看今天的题目，问爱有多深。其实我们一班不懂得爱的人，其实我们一班不明白爱是一回什么事的，我们祈求你今天开我们心窍，引导我们进到真理的深处，让我们明白究竟你所说的爱是一回什么事。我们祷告，我们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来到四月，我们可以说在我们的基督教信仰里面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日子来。为什么？因为纪念到耶稣基督的被卖、被杀害、被钉在十字架上、被关锁在坟墓的里面。不过奇怪，这位耶稣基督竟然在坟墓的里面出来复活了。因此我们整个信仰与别不同的地方，就是我们所相信的位是一位救世主，不是教主。救赎的主宰是从死亡里面复活出来。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我鼓励你就是找一天从约翰福音十三章起读到十七章，是很短的，几章的。你试一口气的来读了它，为什么会这样提醒你呢？其实十三章开始就讲到耶稣基督要踏上各国他独留地这个地方被钉十字架。而在这个今天我们所查考的里面，就在逾节的晚上，主耶稣设立了圣餐，一路二千多年到今日，我们还是守着这个饼和杯，这个圣餐。你会发觉这里读的时候，约翰福音的十三章到十七章这几章里面，是讲到一个接一个的冲突的场面，相对的场面，但是一个接一个耶稣基督化干锅为肉白的情况。所以值得你试一试去看看，是相当那个文理前后是互相启应，是只不过十三到十七章。嗱，我哋大家睇睇第一节，佢话逾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嘅时候到了。跟住嘅说话咧，系好震撼。他既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佢哋到底。经文一开始，你就发觉约翰佢将佢嗰个嘅描述，嗰个嘅奇特讲出嚟，就话有两件历史的事件将要发生。一件就是以色列人他们一年一度最大的节日逾越节将要来临。大家如果没有忘记的话，都会记得就是我们看出埃及记为什么会有逾越节，是因为他们被困锁在埃及的里面几百年为奴，神要将他们带出来，但是法老死都不肯。其实你有没有看到这幅是一幅 很奇妙的图画来，我们都饿在魔鬼的手下，就好像以色列人饿在法老的手下，我们没办法来去离开这个撒旦的权势。九个灾难过去了，而埃及人不为所动，到最后第十个灾难就是杀长子。你记不记得杀长子之前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做的，就是每个家家户户要想选的羊羔，一只全美的羊羔，将它杀了，它血流在盆那里，用这个的用这个毛虱草来到去涂在这个门楣的上面。所有家庭如果它那个屋的前面是没有羊血那个屠木的话，灭命的天使当夜就会进去去击杀 从头生的男仔到厨房里面的工人，包括那些牲畜，凡是头生的都被击杀。法老的家庭里面发生大大的哀号，因为他的皇太子死亡，于是以色列人就被准许离开埃及这个地方。逾节的羔羊其实就预表了有一日神的羔羊耶稣基督为我们被钉十字架上。一年一度的逾节要来到了，跟住约翰就说耶稣基督离世归父的时候亦都来到了。同一个时刻，两件历史性的事情一起的进行，这个是约翰记得那个的笔法。主耶稣回到耶路撒冷，主耶稣过最后一次的逾节，而在当逾节的期间他就被杀害。他的被杀害讲给我们知道，这个神的羔羊就是为世人来到舍命，他就是那只被杀的羔羊，而他甘心乐意的为世人受死。是不是无奈？是不是没办法才这样做呢？不是，圣经说主耶稣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什么叫做爱到底？你解释给我听。主耶稣圣经话，主耶稣既然爱世间属自己嘅人，就爱佢哋到底。咁点解？咩意思嚟咧？时间就系爱到最后一口气，一息尚存。只要佢活着，仲呼吸紧，佢深深嘅爱佢嘅门徒，程度无条件嘅，系爱到尽。是终极的爱，比晒没有保留，没有丝毫的扣押处。这个说话影响了主耶稣上十字架为我们而死，为我们埋葬，为我们复活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如果没有这个因素的话，主耶稣所做的对我们来说都没有什么意思。吃晚饭的时候，魔鬼就将卖耶稣的心意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心里。你有没有留意很详细去描写这个犹大是什么人？是西门的仔加略人犹大。我想西门真是惨，他生个这样的仔，卖主求荣求财的人，生个咁嘅仔，你又做爸爸是几咁痛心的事情。约翰讲俾我哋知道，喺呢个时刻里边，唔单止系历史性嘅逾节发生，耶稣要被卖，要活翻到去天父嗰度，并且有两件事情静悄悄嘅系进行。第一，神嘅救赎计划要藉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要完成。耶稣基督等待等待等待这个时刻的来临，他一直为这个时刻作出最好的准备。但是另外一方面就是魔鬼的计谋又要藉犹大要完成。犹大是甘心乐意的做魔鬼的傀儡，因为他恃财如命，贪财是万恶之根。我们当中有没有人？当然我们不会只好像犹大那样为钱而出卖自己的信仰，自己的夫子，但会不会我们当中都有人恃财如命，就正中魔鬼的心意？魔鬼乐意同犹大结盟，我给你钱，你想多少呢？我给你，你将耶稣给过我。魔鬼在那里想一下，32银子换耶稣太便宜了。你知不知道32银子在当时里面 是一个奴隶的价钱。犹大的眼中，他所看到的夫子耶稣基督只不过是奴隶的价钱。他不知道主耶稣是无价的，是 priceless 的。魔鬼以为只要我杀死耶稣，我将他钉在十字架上，他死了，他关禁在坟墓里面，神的救赎计划就完全的粉碎。所以他打一个鱼的宣判，32银子啊，32银子我都给你，只要我换取耶稣，神的救赎计划就完全的粉碎泡汤。但在这个时间里面，第三节怎么说？第三节，耶稣知道父将万有交在他手里面，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又要归到神那里去。请大家留意，耶稣知道父，父是指天父，那位创天造地的主宰已经将万有交在他手里。当人拥有权柄，拥有一切的时候，可以要做什么就做什么的时候，可以签署很多很多行政命令的时候，就可以看得出他是一个怎样的人。人有钱有权有势的时候，就看出他是一个怎样的质素的人。在这里告诉我们知道，当主耶稣拥有所有权柄，一切的万有都在他手中的时候，原本属于他的，而今再加回给他，主耶稣是怎样？他谦卑的顺服在天父的面前，他甘愿背负那个沉重的十字架，背负全世人的罪孽，是踏上各各他的山。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一个真正的谦卑，这个就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按照约翰的记载，主耶稣为门徒洗脚的故事，跟住就接续在这个的描述之后是发生。如果你留意一下的话，约翰是没有描述到圣餐的过程。四卷福音书的里面是唯有约翰没有提到的。那我们有很多人就问，为什么约翰不提？没有提到耶稣设立圣餐，吩咐门徒吃这个饼，吩咐门徒喝这个杯，为什么会没有呢？因为我们认为这么重要的事而记了耶稣洗脚这件事情，极可能就是约翰的约翰福音是写给犹太人。犹太人都知道当晚夜见是逾节的晚上，逾节的吃饭，那应该知道那个晚餐怎么进行，所以约翰故意 skip 了这件事情，但他要我们留意在那个晚上所发生一件极其不寻常的事，就是主耶稣身为夫子，身为上帝的儿子，竟然跪在这里为他的门徒洗脚。或者我们会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主耶稣要跪着为门徒洗脚？是不是犹太人的习惯来呢？我们不会的，是不是？你参加的筵席，如果你参加一个婚礼，你没看到那个主人找一班的仆人，前面整口 几个水缸来跟人洗脚的吗？为什么会有这件事情呢？其实原来在古代的马路沙尘滚滚，是当事人而穿的鞋呢，多数都是好像现在我们穿的那些日本拖鞋那样，是有两条带绑住，那么就不可以防尘，不像现在我们所穿的皮鞋那样可以防尘。所以当这些鞋人穿着鞋在行在街道上的时候，两个圈子成脚满了尘埃。如果要赴这些筵席赴这些宴会的时候，很多人都会在家庭的门口摆放一些水缸，让仆人为客人来到洗脚。这个是为什么耶稣要为门徒洗脚， 因为大家都沾好多层入到那个的客厅里面。但其实路加福音又在他路加医生又在他福音书里面22章24到30节里面他提了一件事情，就是当他们吃饭的时候设立这个圣餐的时候又发生了一件事。是什么事呢？是路加说出来，他说门徒的当中起了争论，他们咬这个问题，他们未必是很热闹、很兴，不是，而是他们当中争执一个问题，就是边个是一哥，边个是一哥。咁彼得唔使讲㗎啦，梗係做一哥㗎啦。但可能有啲人唔忿气。吓，你做一哥唔係啩。原来当主耶稣喺心灵上面对住撒旦凌厉嘅攻击嘅时候，而佢嘅门徒嘅里面喺度嚟到拗緊一个问题，就係谁为大，边个係一哥，边个係 number one。我想问一问，如果你是主耶稣，你心不心淡？在这个时间是他生死的关头，面对着撒旦的攻击，他需要门徒和他一起去警醒，一起来面对这个难处，但是他的门徒竟然大家争为大。其实平心而论，我们说这12个门徒不是一班自高身价的人，他们大家都是相当没什么所谓谦卑的人，但在这时候里面他竟然为着必排名的先后，他们在这里来挣扎。而还有一件事，就是其实他们没有想到，就在这时候主耶稣倒水为他洗脚这个行动，接受耶稣基督为他们洗脚的滋味一定不好受。他根本不是一些骄傲自大的人，所以当耶稣跪在他们洗脚的时候，其实没有一个会觉得舒服的。所以彼得大声说，怎么可以啊，我不可以给你这样做。主耶稣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你有没有留意到约翰很仔细很仔细的来讲到当晚夜发生的情况，就好像一个电影摆在我们面前一样。我在想一个问题，如果换转一个情况，主耶稣整好晒了，对门徒说，你们当中哪一个愿意为我洗脚？我们试试这样想的时候，我要问一问你，你觉得个回应会是怎样？如果主耶稣说，你们当中12个人哪一个愿意为我洗脚，你会觉得怎样？有什么反应？是不是个个走晒？有搞错我跟你洗脚？不会，为夫子洗脚有所谓？我想彼得一定会争着人，我来，谁都倒射了，争到犹大都说我来，做戏啫嘛，所谓啫。但系如果话，如果主耶稣话彼得，你同其他门徒洗脚，你估彼得会觉得点样？有冇搞错啊？主耶稣叫我为其他为约翰洗脚，咁同洗上我江湖地位，除咗洗脚水咪洗咗佢，大江东去嘅，我跪喺度同人洗脚，冇咗个江湖地位嘅，我唔再系喺佢当中做下一哥噶咯。但系喺度里边，俾我哋睇到幅图画，就系主耶稣立即站起来，除低佢嘅外套衣服，呢一条手巾束腰，然后将水倒喺盆嘅里边，就洗门徒嘅脚。洗完之后，用自己所束的毛巾去抹干净，几清楚，整个过程是几清楚活化在我们面前。或者你会说有什么特别？很特别的，因为当时的社会来说，洗脚的任务 是只是属于低微的奴仆的责任的。一群的奴仆他们都会有他们高低之分的。找一个最小的、最矮的、身量最无的奴隶里面的奴隶，于是就找他专是为客人要洗脚。因此当门徒看着耶稣跪在地上一个一个为他们洗脚，那盆水越来越浑浊，那盆水越来越不清爽，而在此情此景的里面，门徒怎会不震撼？我想门徒一生都不会忘记这个奴隶做的工作，竟然我的主为我们而做。这个原本是卑贱的工作，但因为耶稣基督跪在这里身体力行，这个洗脚的行动被赋予价值，被赋予意义。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留意到完全的不同？因为耶稣基督这样亲自的做在门徒的面前。每年的天主教的梵蒂冈在受难节的时候都举行洗脚的仪式，一些初级的教士，一些贫穷的人就被挑选进入这个华丽庄严的圣彼得大教堂。那里他们有12张凳排排坐的，那就接受教皇或者红衣主教或者修道院长为他们洗脚。我知道直到今日英国的圣公会都有些教会每年举行洗脚的仪式。我就想一件事，我做了45年牧师，静鸡鸡跟你说从来没人跟人洗过脚。我跟我三个小孩子当他们婴孩的时候，我跟他们洗脚，还有一对脚我时洗的，我自己的脚。我自己的脚难道我找师傅洗吗？不可能的嘛，当然我跟他洗了。这个是一个很平常日日都做，哪个不洗脚？是不是？但是洗自己的脚和洗人的脚，你有没有留意到一个很大的分别？这个是我最亲密的地方，是属于我的，是我会为我自己去洗。但如果我为一个人洗的时候，你有没有留意到触摸对方，我的手触摸对方的脚，每一只脚趾那个感觉就完全不同。这个是一个亲密，是一个很亲切的行动。如果你不爱他，你做不出的。如果你不是痛锡他，你不会做的。我们会跟我们婶仔洗脚，是不是？你还记得那个情景吗？肥猪猪的，那几个脚趾肥猪猪的，你摸它的时候很舒服的，很软熟的。自然大个了，你想摸它，它都不让你摸了，是不是？你只有摸自己的脚而已，就觉得越来越硬湿湿，很大的不同。圣经说主耶稣既然爱世间上属于他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我怎知道耶稣爱我？门徒说我怎知道？你怎会不知道呢？因为耶稣跪在这里弯低他腰为你洗脚，就讲给你知道他爱你，爱到放低自己的身段，放低自己的尊严，放低自己一切，为你摆上一切。洗脚这个情景就像一幅美丽的图画，它不是丑恶，它不是难看，它不是肉酸，而是一幅美丽的图画，在落了在门徒的内心，他们永远都不会忘记。但其实我一直去想一个人，我想一个人就是想犹大这个人。其实耶稣一开始在约翰就开始就说他会出卖耶稣的。其实我们知道在整个过程很短的过程里面，犹大是很快脆就要出去要跟祭司交易卖耶稣这件事的。 其实我们可不可以提耶稣说，耶稣你使乜咁急啫？不如你就等犹大走咗，系咪？等佢走咗出咗去之后，你先同为门徒洗脚啦。其实喺你咁样安排，会有一个更加好处咧，就系免得尴尬啊嘛。我哋最怕尴尬嘅，我哋最怕尴尬嘅。你洗佢脚，一阵呢个人要卖你，大家都知道，心知肚明。点解你咁做？咁样做，咁样做咪好好蠢嘅事？我又问，点解耶稣要喺犹大出去之前，仲洗埋佢脚？我都问我自己，如果喺当日，如果我系耶稣喺佢旁边提议嘅话，喂耶稣，既然你话有一个人要卖你，不如嗰个人你就唔好洗啦，因为你洗佢就话佢属于你，佢系你嘅人嚟，点解你仲要洗佢脚？其实主耶稣故意嘅，要喺犹大卖佢之前，要同佢洗脚。因为要讲俾犹大知道话，我爱你，爱到底嘅爱，系冇条件嘅爱，爱到我仲有一口气，我仲爱你。佢竭力叫挽回犹大，就系其实你可以有机会回转嘅，因为我洗咗你脚就表示你同我有份，我洗你脚就表示你属于我，我都属于你，即使你出卖我，你可以回转。其实这个是一个危机四伏的晚上，但是主耶稣讲给犹大知道，即使你等一阵要出卖我，但我仍深深的爱你，是他选择他去爱，不是我们选择他爱不爱我们。无论我们有几个不配，我们仍然可以回转。弟兄姊妹，其实犹大他想起耶稣为他洗脚的时候，其实他可以绝对回转的。只要他回转对耶稣说，耶稣我错了，我错了，我现在将这32银子掉回去这个祭司那里，我要回来，我要回到你的怀抱里面，你接纳我呢？我相信就算是这样，耶稣都拥抱他，你接纳他，是还有机会的，还有机会。你有没有留意到，爱到底的爱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脚。当彼得说你永不洗可以洗我脚，耶稣就说我不洗你脚，你与我无分。人是彼得立了，洗洗洗洗洗。你知不知道洗脚那里他表示了跟主耶稣有份，因此主耶稣将犹大看为自己人。就算你卖我，你仍是我的心上人，是我所爱的，我经过整夜祈祷拣选你，我是没有后悔的，你仍然可以回到去我的面前。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一个这样的看法，就是其实主耶稣全力要挽回这个犹大，但是很可惜就是他抗拒。最后我要问，当我们离开的时候，我们会问一个问题，究竟洗脚是一回什么意思呢？我们要不要大家都洗脚？直到今天，或者我们会问门徒有没有继续洗脚，会彼此洗脚呢？我们不知道。不过我相信有一样东西，就是当我们甘心乐意彼此顺服，彼此服侍，彼此祝福的时候，这个就是洗脚的意思。犹大接受耶稣基督的洗脚，但是没有接受耶稣基督那个的宽恕，他抗拒了，太可惜，太可惜。所有门徒你看看，其实不是只是犹大，所有门徒都因着主的缘故是完全跌倒失败。彼得三次否认耶稣，所以我们看到就是其实人是可以回转的，还有最后机会的。因为主耶稣说，凡是我洗过脚的，他就与我有份。所以包括犹大，他都可以回转归向神。 教会的存在不是为那些叻的、坚强的、圣洁的、可爱的人预备的。教会打开道门是为所有软弱的、犯罪的、不可爱的人预备的。每个都可以来，来到这里的时候每个可以被更新，没有一个人的那个记录留在耶稣基督的里面。耶稣基督的宝血可以洗净所有的罪，我们不需要带着我们那个后悔，我们那个的歉意连连来到神的面前。在神的里面，在耶稣的里面，是再没有歉意连连的。我们可以重新再起来，我们可以堂堂正正挺起胸膛来到行前面的道路。也是主耶稣以极深的去爱，去爱我们。我们要学习彼此的洗脚，因为主耶稣为我们作了这个榜样。最后我想跟大家去看一段的圣经，就是你们的腰要束上带，你们的灯要点着，路加福音十二章。你们要好像仆人一样等候主人从婚姻的筵席回来，他来到叩门，你就立即为他们开门。主人来了，看见仆人警醒，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必叫他们坐席，自己束上带，进前侍候他们。弟兄姊妹，原来今日我哋彼此服侍，有一日主人要服侍我哋班服侍佢嘅人。时间好短嘅啫，人生几十个寒暑就过咗去，点解唔好好嘅用着你嘅人生去互相服侍，彼此服侍，彼此洗脚？因为有一日，当我哋见主嘅时候，主人话，你这个忠心的仆人，他要叫他们坐席，自己束上带子，主人要服侍那些服侍过他的人。好不好，我们再唱一次主爱有多少这首歌。
Yeah.